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5回。行李一见此景，脸色一动，随即背后呢是雷鸣声大放，化为电弧消失不见。而另一边呢，被攻击的传送阵低空处绿芒一闪，一名浑身绿蒙蒙的女子浮现而出，正是那名黄泉鬼母。眼见着五道剑气和寒气攻来呀，此女是阴森一笑，单手冲着剑气和寒气这一掌拍出啊，轻飘飘的，仿佛轻若无物一般呢。五道剑气在丈许远处蓦然寸寸碎裂溃散，随风化为了无形。至于从头顶而来的寒气，则仿佛遭遇了什么无形之力的阻挡，一顿之下竟倒卷而回，让那头四翅蜈蚣好一阵的是手忙脚乱呢。就在这个时候，银光闪动之下，韩立身形浮现在了那小一些的传送阵内，并且毫不犹豫的一扬手，一道法诀击在了法阵的边缘之上。接着呢，另一只手飞快的掐诀，几句低低的咒语声出口。几乎与此同时，身后人影一晃，那具人形傀儡紧贴韩立的身边浮现而出，手中红弓一闪呐，密密麻麻的火箭狂风暴雨般的攻向了阴山女子。而远处正拼命攻击幼童的骷髅，却双目血芒一闪，丝毫征兆没有的化为了五个鬼头，接着又在默契翻滚之下骤然消失不见。下一刻，五股灰白之气同时啊在韩立头顶之上冒出，再次化为了五个车轮大的鬼头啊，他们竟被韩立强行用法诀收回。此刻整个法阵开始白光闪动，竟被激发了起来。站在其中的韩立却死死地盯住了远处的银山女子，脸上全是凝重之色。这一切的发生如同电光火石一般的迅速啊，韩立的举动显然让美妇和银山女子是都吃了一惊，大出预料之外。美妇脸色大变之下，二话不说的身形一晃，就化为了一道银虹激射而来，同时呢嘴中一声娇喝，破坏掉法阵，不要放他走掉。黄泉鬼母顿时身形一阵模糊啊，竟是凛然遵命，这让韩立心中大叫了一声不妙。虽然说这话并没有指明是谁，但是任谁也知道说的肯定是站在法阵中的韩立。毕竟不管韩立是不是真的有什么问题，但真的让他这么一走了之，小吉宫公主即使有黄泉鬼母相助，也绝没有能力同时对付两大妖兽的。在法阵低空处传来了黄泉鬼母阴阴的狂笑声，下面的法阵空间一阵扭曲啊，巨大的灵压铺天盖地而来。但就在这个时候，韩立突然手一抬啊，一件绿蒙蒙的木尺浮现在了手上，隐隐的一朵银莲正徐徐绽开的样子，一片七色霞光顿时朝上面迎头卷去。
佛门灵宝，
一直漫不经心样子的黄泉鬼母口中一声尖叫，仿佛啊被谁踩了尾巴的野猫似的，这身形骤然化为了一缕绿光，从原地消失不见了。韩立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心中是一阵的焦躁啊。而这个时候，整个法阵是白光大放，美妇的动光虽然够快，但到此明显的也晚了一步。韩立脸上的不禁露出了一丝喜色，但是脸色又蓦然大变起来，他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异色，原来被火箭笼罩的银山女子竟然一下子撕开了空间，从原地消失不见了。韩立心中一沉呐，当即身形在原地忽然滴溜溜一转，无数道金色剑气从身上迸射而出，让其刹那间呢仿佛变成了一只金色的刺猬。若是那只十级冰凤敢出现在法阵附近，绝对会被笼罩其下，只能先苦于应付这些剑气，根本没有办法阻挡韩立的传走。但是大大出乎韩立的预料，银山女子呢并没有出现在剑气笼罩之下，而是在20余丈外的一个大数倍的法阵上空浮现而出。此女嘴角泛起了一丝冷笑，浑身爆发出刺目的白光啊，单手冲韩立是虚空一抓。韩立头顶处一阵空间波动，一只半透明的巨大的光晕诡异的浮现而出，并且缓缓的落下。韩立脸色一沉，神念一动，一道道金色的剑气就方向一变，全都呢向空中斩去。这一斩让韩立头顶的一小片地方瞬间变得金光刺目，破空之声大起，纵横交错。但是诡异的一幕出现了，所有无数的金色剑气斩在那透明的圆晕上，却如同斩在幻影上一般呢、一闪而过，竟然半点效果都没有的样子。韩立心中大惊，正想再将手中八灵尺催动，看看能不能阻止此物下落的时候，远处银山女子脸色一白，虚空抓出的五指一下子合拢，并往回徐徐一带，如同牵引万钧重物一般，光晕在空中一闪即逝。下一刻呢，韩立猛然就觉得身上啊灵力一滞，身形便缓起来，却原来是光晕竟在韩立头顶咫尺处浮现，一下子将整个传送阵全部笼罩在内。韩立心中叫苦不绝呀，却是无计可施。此时忽听嗡声一起，四周白光狂闪，韩立一下子在小传送阵中失去了踪影。五子同心魔所化的鬼头人形傀儡随同消失，传送白光自然停顿，传送阵一下子就变得空荡荡的。这等诡异的情形让原本马上快到了跟前的小吉宫公主美貌妇人心中一惊啊，动光在途中是戛然而止，惊疑的朝银山女子望去，打算呢看清楚发生的事情再说。只是这时的冰封所化的女子那只伸出的玉手仍一寸寸的拉回，但是双腮异常的嫣红，身上白光忽暗忽明的是狂闪不定，她明显呢一副吃力至极的模样。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看到这个景象，美妇心中一动啊，不再犹豫了，玉手一扬，十几点银芒一闪即逝的射出，化为了十几口锋利异常的银钉，直奔银山女子扎去。银山女子心中大怒啊，但她现在和死战的秘术实在是非同小可，就算是她本身就素有空间神通的天赋，也应该是进阶化神境界后才适合施展的。刚才呢是眼看到韩立呀要传送而走，情急之下这勉强一用而已，如今眼见美妇归来，他没有办法同时兼顾应敌，无奈之下呢只能是五指一顿，猛然的朝身下一甩，轰的一声巨响啊，下面大传送阵中 白光闪动，消失的光晕连同韩立、傀儡、五子同心魔纷纷在其中现形而出。众人眼见是既惊又喜啊，但是光晕一闪之后又溃散消失不见了。韩立的心中呢也是惊诧莫名，身形晃了几晃，还没有从莫名的空间移动的眩晕中恢复正常。银山女子急速却已经放出了一件蓝灿灿的锦袍，一下子将那十几道银钉拦截了下来，然后想也不想的双袖朝着下边一抖，顿时啊密密麻麻的晶莹的飞剑狂涌而出，仿佛无尽一般，将下方的寒力全都照进了刺目的剑光之下。顿时啊密密麻麻的晶莹的飞剑飞涌而出，下方的寒力被照在剑光之下。韩立眉头微皱，这些剑光竟是无穷无尽啊，突然心中一阵巨大的恐惧莫名的传来呀。韩立运起了清明灵木细看，这时候的剑光四处蔓延，竟将整个大殿全部笼罩。韩立不禁心中大惊啊，口中喃喃说道：破天剑。妹父和鬼母等人心中也是惊疑不定，这竟然是灵界一宝破天剑，怎么可能呢？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怪异的声音传来了：
凤大姚，你有这等密天一宝也就罢了，偏偏还要施展这破天诛仙的大神通，难道非要将我等全部斩杀当场吗？哼，凭你这元婴后期的修为也难以施展到极致。
妹父和鬼母闻得破天诛仙的大神通，心中呢不再犹豫，当即与童子朝着银山女子飞速遁来呀，引成联手之势加攻银山女子。这一下子风云突变，形势逆转，让韩立心中大为宽慰呀。韩立虽未听说过这破天剑的名头，但是在一本典籍上见过逆天一宝的说法，那是高于通天灵宝的存在。这个冰凤它只是个十级妖兽啊，如何催动得动呢？
一个清丽的声音说：车大友但请放心，我这只是一件破天剑的仿制品而已，唤作伤灵剑，不及本品威力的半成。我这破天诛仙的神通发挥出的威力也仅是这件仿制品的一两成而已。
童子和美妇闻得此言是将信将疑呀。
韩立呢却身形一稳，抬手一张口，一只古色古香的小鼎喷出了口外，小鼎一转之后，从表面喷出了无数根纤细的青丝，交织闪烁之下呢，竟形成了一只巨大的光网，将自己护在其内。而五子同心魔所化的鬼头口中是怪叫不已啊，喷吐着灰白色的魔气，就破开了白光，要扑向空中。而那只人形傀儡也是身形一晃，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候，远处失去了对手的幼童却将手中的万妖幡再次的祭炼到了空中，此幡再次巨大化起来，并开始在妖气中不停的翻滚晃动。一只只乌黑的妖兽幻影正从幡上幻化而出，纷纷要真正现形而出的样子。不过韩立顾不得此事，他背后风雷翅已经一震，就要施展雷遁术，马上遁回小传送阵去了。就算已经错失了传送的最佳良机，他也要此法阵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会让其他人轻易毁去的。但世事难料， 就在韩立也以为自己不得不和二妖及美妇等小级宫修士再纠缠下去的时候，异变突起。原本喷出无数青色灵丝的虚天鼎，在韩立没有催动下，突然之间一阵巨晃，放出了刺目的青光。接着韩立一下子失去了和此宝的心神联系，那原本用来抵挡空中剑光的青丝啊，蓦然之间向下一落，就纷纷没入到了韩立所传大传送阵中，一闪不见了踪影。接着此大传送阵中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之声，整个法阵泛起青色的灵光，并现出了一层青色的光幕，将韩立、无死同心魔等全都罩在了其中。虚天鼎，那名小济公公主一见此情形，脸上顿时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竟比见到破天剑还要激动。这倒不是这虚天鼎比破天剑更为厉害，实在是这虚天鼎与其有特殊的渊源。美妇随即舍弃了对银山女子的攻击，冲着韩立所在的传送阵食指猛然狂弹，一副发疯般的失态样子。十道刺目的银虹刹那间激射而出，正在传送阵上空的银山女子也愕然至极。虽然说此妖不知道这传送阵到底会将韩立传送到何处，但自然也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韩立传送离开，当即啊想都不想的法诀一催，破天剑呢是光芒大盛，顿时有片片鲜花从天而降，飘飘渺渺的仙乐传来。但那层笼罩住大传送阵的青色光幕，却不知道是何种东西形成，无论是仙音仙花，还是十道银虹集的上面，还是数以百计的晶莹剑光斩下，竟然让此光幕连波澜都没有起一下，仿佛是坚不可摧的样子呀。这一下子美妇和银山女子同时目瞪口呆呀。其实不止他们，身处其中的韩立在慌忙用数口金色飞剑没能展开青色光幕，同样也傻了眼呐。经过对上人元婴的搜魂，他没有记错的话，眼下身处传送阵是从三座虚灵殿出现的单向的上古传送阵，虽然不知道此法阵能通往何处，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激发起来，但既然是单向的，韩立自然绝不肯冒此风险。那万一再被传送到像鬼物那种绝地中，岂不是倒了大霉啊？故而一见被困在传送阵中，他自然也拼命的要破除光幕而出。眼见飞剑失效之后，韩立一咬牙呀，一团三色光芒浮现手中，一抖之下化为了一柄羽扇出来。他呀竟打算用三焰扇来攻击此光幕，不过如此近的距离，韩立自然不敢动用全部的威力，否则的话呢，连自己也会被此扇威力卷入其中。只是羽扇一晃，一层三色火焰在扇面上浮现而出，然后仿佛一柄火刀啊，一下子斩到了光幕之上。刺啦一声啊，三焰扇威力果然不容小瞧，那看似诡异的光幕竟然被生生的劈开了一条裂缝。虽然说呢只有尺许大小，但也足够韩立从里面逃遁而出。韩立顿时大急啊，虽然他想离开此地，但也绝不愿意落入这只十级冰凤的掌控当中。正想一抖三焰扇狠狠的给对方一个重创的时候，忽然之间他脸色大变，突然的手中的三焰扇一收，却多出了一块蓝灿灿的令牌，正是大奴一令啊。韩立才刚将此令拿出，此上古传送阵就灵光大放啊，光芒刺目耀眼， 同时青色光幕也就此溃散碎裂开来。当传送灵光一脸之后，不但光幕中的韩立、吴子模等统统不见，就连原本站在法阵边缘处的那十级冰凤所化的银山女子也是消失不见了，竟也被传送阵一同传送掉了。看到这一幕，小鸡公公主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了又喜又恼的古怪表情。喜的自然是凭空去了一名强敌，恼的则是刚见到小鸡公创派祖师冰魄仙子的随身灵宝，但竟然就马上不翼而飞了。远处的幼童却面色难看至极呀，但是马上脸色凶相一闪，双目狠狠地盯了美妇一眼，口中一声洞穿云霄的长啸出口啊，然后蓦然冲空中的万妖幡一点指，顿时幡上烟气狂涨倍续，随即呢，妖影重重之下，无数只大小不一的妖兽幻影全部狂涌而出，刹那之间呢，那黑蒙蒙的滚滚的妖气布满了大殿的小半个天空，铺天盖地的向美妇扑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6回。美妇脸色一变呐，但其身前绿光一闪，那黄泉鬼母一身阴气挡在了美妇面前，望着空中数之不尽的妖影，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冷笑，身形呢滴溜溜一转之下，顿时大片的绿气从四周狂冒而出，转眼之间啊，地面上鬼哭狼嚎之声大起，一大片不下于空中妖气的阴气遍布地面之上，随即呢卷起了一波波的巨浪，直接向空中冲去。刹那之间，绿雾黑气交织碰撞一起，妖影鬼物在其中是忽隐忽现，大战在了一起啊。这名黄泉鬼母竟然是以鬼修之躯力敌这位车老妖的化身，并且呢没有落在下风。小吉公公主在一旁见到此景，大喜过望，顿时将含泪之事搁置在脑后，双手一搓呀，再往口中一扬，顿时呢一团团赤红雷火劈头盖脸的也往空中的妖气击去，一时之间整座大殿中轰鸣之声大起啊，一人一妖一鬼全都消失在妖气鬼物当中，只能偶尔的从里边传出一两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啊。一间30丈大的石屋中，一个和虚灵殿中传送阵差不多的法阵中，韩立单手托着虚天鼎，脸上丝毫表情都没有，和一名绝色美女对峙着，而在其后的人形傀儡呢一动不动，吴子模所化的鬼头却在空中磨气，用嗜血的魔光盯着对面的女子，口中呢不时传来呜呜的低吼，仿佛只要韩立一声令下就会马上扑过去。对面那女子自然就是那位被意外卷进传送阵的那头十级冰凤了。说起来呀，嗨，这头冰凤也有一些倒霉，当那些青色光幕破碎的时候，此女就已经发觉不对劲儿，本想呢立刻施展撕裂空间远离法阵，但是没有想到啊，空间之力互相影响之下，反将其牵扯进了传送阵中。而这次的传送 明显不是什么短距离的传送。若不是此妖本身就有空间的天赋神通，恐怕在传送的途中就被空间之力直接撕扯成了碎片。不过此女的处境也明显好不到哪里去的，现在她身处石屋的一角，身上白色灵光闪烁不定，冷冷的盯着韩立。以此女心中的估算吧，若是对面的人类修士真的生死一斗，自己和对面的胜负之说大概在四六之间。让他郁闷的是，显然占了六成胜算的竟然是对面之人，而不是自己。要知道他可是一直压制自己的修为的准化神期修士，只要自己愿意，早就可以进阶化神期境界了，但对面之人却是他所见的最难缠的角色之一，竟然能以元婴中期的境界就可以拥有不下于大修士的神通，并且拥有五子同心魔及那只行动于无声无息的人形傀儡，也是神妙无比啊，几乎可以另外当成两名后期大修士了。如此一来呢，他即使身负再自大，他也不会认为自己和韩立真的一战之下会大占上风的。不过嘛，这只冰凤心中却也没有什么害怕，他就算不是韩立的对手，但若是全力逃跑的话，身具空间神通的他又是谁可以拦得下的呢？韩立双目盯着对面的女子，心中的同样的翻滚不定，但是片刻之后还是最终冷哼一声，人猛然一抬腿，就缓缓的从法阵中飘出，然后呢就直奔其中一面青石墙壁走去。这间石屋啊颇为古怪，四周竟然一扇门都没有，石壁也仿佛天衣无缝般的光滑异常，一丝缝隙都没有的样子。在这种诡异莫测的地方，韩立实在没有兴趣和对面的冰凤冒险来一场生死之斗。只要对方识趣的不主动攻击他，他懒得大耗法力和对方火拼，毕竟对方的天赋神通实在是神妙异常啊。看到韩立这般举动，阴山女子玉容一动，暗自的松了一口气。而韩立这个时候已经用神念仔仔细细的扫视了石壁，结果眉头一皱，他的神念呢一渗入石壁中，就立刻的呢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反弹而回，这分明会是某种强大的禁制作用在墙壁上的样子，这可是让人最头疼的结果了。韩立脸色一沉，突然抬手伸出了一根手指，对准眼前石壁轻轻的一刺，顿时啊，指尖处青芒一闪，半尺长的寒芒一闪而现，刺进了石壁之中。嗤嗤的破空声一响啊，寒芒却同样只伸进了小半，就被反弹而回的样子。韩立不动声色，手指随意的四下一弹，顿时另有三道青色剑气击在其余的三道青石壁上，结果同样的效果。韩立双目不禁一眯，凝望着石壁不语，隐隐有蓝芒在瞳孔深处一闪而过。哼！银山女子见到此幕，冷哼了一声。突然呢，她单手凭空在身前一挥，顿时啊，一道白蒙蒙的裂缝一闪不见，然后此女一闪不见了，竟然施展空间神通直接遁出了这个石屋。看到此景啊，韩立犹若无闻，继续默默的注视着前面石壁半晌之后，忽然身后的那只人形傀儡蓦然单手一扬，一口黑色短刃击射而出，一闪即逝的就在石壁中的某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顿时轰的一声闷响啊， 前面石壁竟然寸寸的碎裂开来，韩立眼前忽然一亮，竟然出现在了一座大厅式的所在，空荡荡的，银山女子也不在其内。但是韩立仔细一看之后，嘴角突然抽搐一下，目中闪过了难以置信的神色，因为在大厅对面赫然有一扇雕刻着奇怪符文的石门，十余丈宽，呈正方形，上面闪着淡淡的白光，一看就是施展了什么禁制在上面。而就是这么一块石门呢，韩立却熟悉异常，几乎一眼呢就认出了它的来历，让他的心中如遭重击一般，心中是震惊无比啊。深吸了一口气，韩立就神色恢复如初，就大步的直奔石门而去，二话不说，手中金光一闪，一口尺许长的飞剑出现在手中，略微一挥啊，一道金蒙蒙的剑气飞斩而出，轰一声，那石门表面白芒一闪，却终究被剑气一斩而开，分成了两半，外面露出了一条用青石铺成的十字路，韩立身形一晃，人就出现在了路口中心处，并急忙的朝四周一扫，整个人顿时站在路口中一动不动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青石通道，分别通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通道两旁呢，都是一般无二的高大的粗厚的石壁，仿佛一个模子里头刻出来的似的。果然是这样的，不会错了。不知道过了多久，韩立长出了一口气，有些惆怅的喃喃自语了一句，这里赫然就是当年他得到虚天鼎的虚天殿内殿，那一座五层高的青石巨塔，他竟然从大晋的极北之地一下子传送到了身处乱星海。从四周的青石通道看，只是不知道他是身处巨塔的第几层。虚天殿、虚灵殿，这两者竟然还真的是大有渊源呐！韩立又自语了一句，神色终于平静了下来。以他现在的神通，即使身处乱星海也无碍的，只要他能够走出此殿，再将当日传送到乱星海的被自己毁掉的传送阵重新的修好，就可以直接返回天南了。心中如此一思量之后，韩立目光四下一扫，认定某条青石通道，身形呢顿时化为了一道青虹飞射而去。但是仅仅飞出了一盏茶功夫之后，韩立就发觉呀，原本应该在此塔中游荡的那些傀儡守卫却一只都没有看到，但是他略一思量也就明白了，现在距离下次虚天鼎开启还早着呢，这些傀儡啊，十有八九是被虚天殿事先布置的禁制收了回去。不光如此，韩立一路上也并未见到其他的禁制和机关阻挡，整个巨塔仿佛成了死屋一般。而昔日他闯入此塔之时，可是禁制重重，陷阱遍地的。不过韩立有些低估了这些近似迷宫般的通道，虽然说大部分禁制和傀儡都被关闭掉了，但是限制神识的禁制却仍然有效。他一连走错了不知多少次，并利用了明清陵墓连破无数幻境之后，终于找到了进入下一层的传送阵。怪不得当日以蛮胡子力压群修的修为 也只能老老实实的跟在基因祖师二人身后行走，暂时收敛了前边不可一世的气焰呐。当然，在一路寻来的路上，他将五魔和傀儡收好之后，早一剑劈开了数间未被启动的藏宝室的石门。结果呢，既未见到什么宝物，也没有触发什么禁制将自己传送出去。不知道是因为没有用虚天残图开启石门的缘故，还是因为不到虚天殿开启的日子，这些宝物呢都被另行禁锢了起来，连带那些时空大挪移的禁制也失去了效用。韩立不甘心的在每一间藏宝室中都仔细的寻觅了一番，但是不得不承认呐，不知这虚天殿相关法阵的阵法师在阵法禁制上的造诣实在是远超其想象之外，让他明明知道这些地方另有玄妙禁制，却仍然是一无所获。他不得不悻悻的退了出来，吸了将虚天殿中宝物全都一网打尽的幻想。不过虽然此种方法无效，但是一般来说，最重要的控制法阵都应该处于建筑的最核心之处，而虚天殿最重要之处自然就是巨塔的第五层了。当日极阴老祖等人一来害怕此层的禁制，二来呢只想图谋虚天顶，并没有仔细搜索过那一层。而以他现在的修为和明清陵墓的神通，说不定可以找出一些东西的。至于那只十级冰凤，则不知施展空间神通挪移到了何处，但是韩立啊丝毫不担心此妖就此能直接遁出巨塔甚至是虚天殿，因为啊他早就在边缘处仔细检查过了巨塔的塔壁，上面附着的禁制竟然多达十几种之多呀，大半他都没有办法辨认出来，少数认出来的几种恰好就有专门隔绝空间之力的禁制，除非使用此殿的特殊传送阵，否则想使用类似空间转移神通离开此塔，纯粹那是白日做梦。而且即使以他现在的修为感应上去，仍然能感到塔壁上其他禁制的可怕和深不可测呀，否则他还用寻找什么控制法阵直接就用大神通破开塔壁离开此地。一连经过两层的传送之后，韩立终于到了巨塔的第五层，并出现在了当日取虚天鼎的韩立台前。说起来，小极宫的历代大长老也都是冠以韩立上人之称，也算是小极宫和虚天殿之间有关联的另一丝证据吧。不过虚天鼎被取走后的台阶早就变得残缺不全，完全保留着当日极阴老祖和万天明等人大战时留下的痕迹。有些出乎韩立意料的是啊，阴山女子竟然也正站在高台上，正看着当日那个祭坛，一脸的沉吟之色。韩立的到来显然惊动了此女，她蓦然转身看了韩立一眼，忽然呢身形一晃，化为了一道惊鸿朝石台外飞去，转眼之间就没入了众多的青石通道之中。韩立静静的看着此女的遁走，丝毫出手阻拦的意思都没有。当此女遁光真的看不到了之后，他才慢慢悠悠地重新走到了祭坛之处，往取虚天鼎的洞窟里面瞅了几眼，就开始在整个石台上寻觅控制法阵的线索。没过多久啊，韩立终于确定这台上确实没有控制法阵的痕迹之后，当即呢以此台为中心，慢慢地将搜索范围扩大开来。 但不知道是这控制法阵真的是藏得极其隐秘，还是韩立尚未有找到的地方，韩立是一直没有收获呀。一天天的过去，第五层的各处都留下了韩立搜索的痕迹，但是大半个月之后，他除了脸色日益阴沉一些之外，还是没有控制法阵的丝毫的踪影。这一天呢，当韩立走出某处角落仍然一无所获之后，人呢就此靠在附近一根石柱上，在原地不禁愣愣的发呆呀。难道这虚灵殿的控制法阵并未在本层，而在其余四层？韩立有些嘀咕起来。他正神色阴晴不定的时候，忽然附近白光一闪，刺啦一声，空间裂缝声传来，阴山女子身形随即浮现而出。韩立目光一凝，盯着此女是一言不发呀。他可不相信此妖女会无缘无故的找上门来，他倒想听听对方的来意。毕竟啊，早些日子此女一直没有再在第五层出现，难道在其他几层找到了出去的法门？怎么样，韩道友可找到了出去的方法？阴山女子悠悠地问道。
哼，若是找到了，在下怎会还留在这里啊？听道友这口气，难道有了什么发现？
韩立心平气和地回答，仿佛此前和此女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此处我已经全部看了个大概，想要施展蛮力强行破禁出去，起码要两三个化神期修士联手才可以达到。现在此地只有你我二人，这也是想都别想的事情了。银山女子明眸秋光流动，缓缓地说道。
这个不用道友说，我也知道。
韩立心中动容，但是呢，表面可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哼，你难道不是在找此地的控制法阵？
银山女子有些不耐烦了，凤眸一闪，冷哼了一声。
控制法阵，韩某的确在寻找中。凤仙子有何赐教吗？
韩立神色一动，倒也一口承认。
这就行了，那控制法阵我是找到了，但是想要离开这里却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而且在此之前，我先问你两个问题：此处和当年冰魄仙子有何关系？你手中小鼎是不是就是虚天宝鼎？
这银山女子深吸了一口气，神色蓦然一沉呢。
冰魄仙子他是什么人呢？那件小鼎，道友说他是虚天鼎，那他就是吧？啊！
韩立先是一愣，随即呢又打了个哈哈，含糊说道：“但是他心里边可是紧张的要命啊！
怎么，他已经找到了那个控制法阵？那么接下来我将如何面对这个女妖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717回。